我今天的这个题目呢是叫做在这个 ambient air pollution， ambient air pollution 我待会会解释，指的是大气污染，就是大气污染下的这种人群暴露和健康效应的时空差异，或者叫健康的不平等性，叫inner equality。我大概想从四个方面来讲，一个是讲一些背景，因为可能大家是做人文社科研究的，可能对本身这个它是一个科学问题的这个一些相关的边界不是挺清楚，我可能先介绍一些相关的知识。好，第二个呢，我主要想讲空气污染的这种空间分布怎么样去做一些模拟和差值。第三个我讲的是这种人口的暴露的这种空间差异。第四个方面呢，我主要讲一些校验，就通过一些健康的这种所谓健康的风险，就是说有一些相关的疾病的这种病例的统计数据来进行一些校验。首先第一个问题是讲什么是空气污染。空气污染实际上从定义上面来说，它有室内和室外两个部分。我们通常说的呢是那个是应该指的大家所关注的大部分指的是现在是一种室外的，室外的它是一种
刚开始
没关系，前面是背景介绍。根据这个美国的国家的这个环境健康的它的研究所呢，它的一些定义，室外的呢主要是由于一些大气的这种不同的成分造成的一些污染，比如说有第一个 fine particle 就是指的这种颗粒物。颗粒物呢，它实际上不是一种物质，我们平常讲的臭氧 ozone， 那个二氧化氮 nitrogen dioxide and 这个一氧化碳等等，这些它都是单一的一个化学的物质。但是这个 particle matter 就是 PM， 我们通常说的 PM 这个颗粒物，它是一个混合物。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比如说讲中国的这个颗粒物，或者是我们叫雾霾，它实际上它不是一种东西，或者是一个东西，它是在北京可能是有几个方厅，他们叫方厅的这种物质构成的，在广东在南方可能是另外几种物质构成的，但是呢统称呢它都是叫 particulate matter。 particulate matter 呢，它这种定义呢它是从尺度上去定义的，可以看右边这个小图。根据它颗粒的那个大小，它是有这个一微米、十微米，还有2.5微米。PM 2.5呢是指小于这个2.5的这个以下的这些所有的物质，都称之为这个 PM 2.5。那有人就会问一个问题 ：PM 10跟 PM 2.5什么关系 ？PM 10是包括 PM 2.5，因为十比2.5要大嘛。所以在我们去看那些数据的时候，经常会看到，有人会很奇怪，为什么这个浓度数据。PM 10比 PM 2.5有的时候很像，因为它本身它就包括它一部分在里面。那么为什么这个另外一块就是讲的是室内的，室内的呢主要是由于一些封闭的场所或者一些特定的工作的这种原因造成的，比如说在没有禁烟之前，在一个公共场所如果有人抽烟，可能二手烟的影响，还有一些特定的这种，比如在矿里面有一些粉尘，那个煤矿工人在矿山里面它会受到这些影响。还有一些在中国南方有一些，比如说在云南有些地方，它是由于地形的影响，然后它在室内用那个煤炭取暖，它会有造成这种二氧化碳啊、二氧化氮的室内的一些空气的污染。这个讲完之后呢，就是讲这个 PM 2.5，或者不是讲 PM， 就是种讲空气污染到底对人有什么危害。有人就说这个空气污染，这个你就最直接的可能就是对呼吸道的影响，其实不尽然。特别是这种颗粒物来说，颗粒物呢，因为人在就是从生理结构上面来说，人的这个鼻腔，它的包括鼻毛还有这种黏膜啊，这种它会阻挡一大部分的这种大颗粒物，就是说 PM 10以上的基本上会被这个表层的这些鼻毛和这个黏膜阻挡掉。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医学的研究，就是说在一些空气污染比较重的地区，他们的这种一些体征会改变，就是鼻毛会长得比较长，因为它是人的一种自然的适应，它要去阻挡这些粉尘。当然比较 大家觉得比较危害的是因为这个 PM2.5 这个 2.5 以下的这些颗粒物，它进入到肺以后经过心血交换，它会进入到心血管。那么就是最主要的两种疾病，可以看到这个图，左边呢是这个黄色的，是这个 respiratory， 是这个呼吸道相关的疾病。当然呼吸道也分上呼吸道下呼吸道，比如说感冒是上呼吸道，下呼吸道是这种慢阻肺啊，或者是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深度的这种哮喘，还有一些肺的这种肺癌，可能也算是比较底层的这种肺泡的一些病。而心血管呢，它这就范畴就更多了，我们平常说的冠心病、高血压，然后还有一些这种比如说这种就是急性的这种一些心脏的一些极大的疾病。在各个国家来说，它都有所谓的 AQI， 就是空气质量指数。用这个指数呢，是为了去更好的定义不同的级别。我们经常说就是今天的空气很严重，爆表了500，这个500它是一个index， 是一个相对值。而这个相对值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标准跟美国的标准还有 WTO 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个所谓的这种阈值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同样的500这个 AQI， 可能中国的，因为中国现在是参照大概 WTO 的这个第二阶段还是第三阶段这个标准，美国相对要严格一点，是第一阶段的。所以它两个，它是 AQI 是一样的情况下是没有可比性的，你要去看它的那个浓度的值才是真正的。这个浓度指的就是每一个立方米里面这个颗粒物，或者说这种物质，这个臭氧它的这种数量或者是质量。这个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呢？据这个柳叶刀，就是那个 Lancet， 它有一个叫 GBD， 是叫全球的死亡报告，大概每年会公布。我这个比较早一点，15年他说的是环境内的总的疾病致死是它是排在第一位。而这个其中呢，那个可能这个图有点小，这个红色的这一条线是这个 air 的，是空气的，就是总的环境污染，从地理上面一或者说环境科学一般包括水汽，就是大气，这个水还有这个土壤。所以中国的环境保护部呢，在上一次的就是我忘了是2013年还是2018年的时候，他应该是2018年嘛，做这个部门调整的时候，原来的我们的环境保护部呢是叫生态环境司，然后这个环境保护司，还有这个一些其他的司，他现在改成了就是水司、土司和土壤司，所以是跟这个环境污染的这个类型是对应上的。所以说现在他这个应该是更专业、更有针对性。那么在大气的，刚才这里面刚才讲到了，包括室内室外的，大气是指的那个室外的那部分，当然它有不同的污染物，它有不同的这种危害。当这个所谓的全球的死亡报告呢，这边要解释的是，可能大家看到一些报告说这个由于这种空气污染会造成每年会死亡多少人，这个呢它是一个估算，只是说有这种相关的关系在里面。我们经常讲的是叫 relationship，并不是一种决定的关系，并不是像有一些疾病，比如说这种比如说这种传染病，它到一定的这种剂量或者是到一定这种污染的时候就会对人造成一定的死亡，或者说这种癌症它是由于某一种，就是你是比如一抽烟造成的肺癌然后造成死亡，这是一种因果的推断。但是呼吸这种，因为每个人都在呼吸空气呢，大家也是似乎是一样的空气，但是每个人实际上所处的环境还是不一样。每个人大概可能2/3是在室内，白天有1/3，就8个小时你是在工作，8个小时你回家是在家里面或者在这种休息睡觉，还有8个小时可能是在室外这些地方。当这种空气的浓度室内室外这种污染的状况是不一样的，所以很难去做，就从研究上面来说，无论是医学的还是做这种环境健康的，它很难去做一个推断，到底这个空气污染能够死多少人，或者说能够致病到什么程度，能够造成哪些疾病的这种影响。所以这个呢，它只是一个相关性。 当然全球的这个状况到底怎么样，这个图呢是美国的这个用的这个美国的叫 MODIS 卫星做的这个卫星的，它用气溶胶去繁衍的这种就是这种 PM2.5 这种浓度的这种分布。然后这个当然它这个它是一个也是一个估算，因为那个 PM2.5 跟这个气溶胶之间只能说是相关，但是并不是说完全是一回事。这个图当时出来呢，它是用地面的一些数据，然后跟卫星的一些数据进行了一个模型的模拟。从这个图上大家一看就很惊讶，就是说比如在非洲的北边撒哈拉这些地方，这边浓度很高，印度的这个和巴基斯坦这个地区也很高，沙特当然这个也很高，然后基本上是沿着这个所谓的这个亚热带这个北半球的亚热带这个地区一个分布。当然这个跟这个大气啊环流啊也有关系。中国呢这个东部地区也基本上是在亚热带和这个温带这个界限这个地区。当然这个图最大的一个可能大家可能有一个感受呢，除了这个浓度以外，在撒哈拉和这个沙特这些地区基本上是一些无人区沙漠嘛，这些地方相对人口密度要比较低比较少，但是在印度和这个中国这个东部东南沿海这些地区又恰好是我们的人口稠密区，那样就会造成很大的这种人口的暴露。那么人在这个空气下面暴露呢，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这种或者说他的知识啊水平，比如说你知道空气污染对你的身体有危害，如果有空气污染你会去戴一个口罩，或者说你的经济水平很高，你家里可以买一个净化器或者买一个比较高级的这种口罩去对它进行去抵抗。那么就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到底这种全球这种健康或者说空气污染造成健康，它有一个叫他们叫健康的不平等性，或者叫空间社会的这种不平等性。那么这种不平等性呢，它的缘由呢，这个是联合国的那个发展署做的一个叫人类发展指数，这个呢它是每年会做一版。从这个图上可以，这个指数呢如果是越往绿色走它是越高的，越高的话它是认为它是越好的，然后这个红的话是越低的。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它的分布呢是加拿大比如这个是最高我记得好像是香港新加坡，然后在最低的呢基本上是非洲的这个中部这些国家，尼日利亚然后等等这些埃塞俄比亚这种都比较低，中国呢可能处于一个相对，中国跟南美处于一个相对中间的这个指数。这个指数呢它是根据一个是健康，还有一个是经济状况贫困啊还有这些，还有一个就是教育程度，还有就是人口的一些特征性别这做的一个综合的指数。当这个指数中间也可以看到，就是跟刚才那个图是对应的，这个红色这个呢是所谓的指数最低的这些国家，总共有38个，它的这个人均预期寿命呢大概是在60岁左右，而最高的呢是这个紫色的这个，大概人均预期寿命是79，将近80岁。所以就能看到这种有很大的这种空间的这种差异性。那么回到我这个问题上来，那么空气污染到底跟这个人的人群健康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就是说刚才有一个讲这个撒哈拉沙漠的时候，空气污染很严重的地方你得有很高的人口的密度同时存在，这两个之间它才有暴露的可能，有这个暴露可能情况下呢，又有可能跟它的社会经济的这种地位啊这种环境啊有关系，去造成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呢从医学上面他们叫 outcome， 就是一种结果的话呢，可能就会有一些人得病，有一些人死亡，或者说对有不同的这种病。那么在我的研究中间呢，我关注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空气污染到底是怎么样去，它这种浓度这种污染物到底是在空间上是怎么分布的，因为我们得到的这个都是站点的这个数据，比如说我们都是比如知道北京的空气污染是多少，但是并不知道北京每个地方的空气污染的情况怎么样，时间上空间上是怎么分布。第二个就是从人口上面来说，我们经常说有多少万人，或者是有多少人处于这种暴露的这个危险底下，但是无论是从空间还是时间上面来说，刚才也看到了从全球的尺度上面来说，污染浓度高的地方不一定人口密集， 人口密集的地方、高的地方呢，它可能在不同的时间段又有不同的这种暴露的这种时长，那么要去进行一些统计上的分析。最后一个呢，就是说有这种暴露，然后也有这种高污染的污染物的情况下，那到底会不会有一些危害，需要有一些检验。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详细的这个。那么第一个问题，我们就是有一些办法去把北京的和这个深圳，我们做了几个案例，就把这种空气污染，北京是有35个站点，深�圳是有19个站点，全国大概1000个这种所谓的空气污染监测站，它是城市里面是均匀分布的基本上。那么这些站点它的数据呢，是每一分钟吧，基本上是每一分钟都有一个数，然后每天它会计算一个平均值，然后我们把这些数据进行一些获取之后呢，利用一些方法，第一个方法我们叫这个我不详细讲，就是一个贝叶斯最大熵这样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它就是在第二个方法叫时空克里格，这种方法都比较类似的，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可以看一下这个图，这个下面这个图有一个呢是空间上的坐标 XY， 就是经度纬度，经度和纬度，有一个是时间上的坐标，这个纵轴，就是我们平常做这种空间差值，比如说你在 CBDB 里面你想看一下清朝的这个状元哪个地方分布的多，你可以用它的每个地区的这种状元的数量，然后做一个差值，就会得到一个连续的这种像地形图一样的那种高低的这种图，那是一种空间差值。但是 PM2.5 和这种空气污染它有个特点，是在一个站点上，它时间上它也是连续变化的，从一天来说是早晚比较低，比较高，中午比较低，而从一年中间来说，比如像北京是秋冬比较高，春夏比较低，那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去有一套连续的这种模型，既从时间上又从空间上去做这种差值的模拟。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些结果和普通的这种克里经的这种对比，当然它这个结果还是要有很多的。我今天讲的例子，因为我做了北京的，也做了深圳，还做了很多其他地方的，但是我想把这个故事讲得完整一点，我今天讲主要是讲这个广东和深圳这个案例。广东呢是这个位置我就不说了，它是应该说现在可能是全世界可能仅次于东京湾以外最大的一个城市群吧，人口接近应该是在将近1亿的这个人口，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城市群的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呢也是很高。那么在这个整个地区呢，我收集的是整个广东省的这个大概99个这个空气污染的站点，然后获取了大概1年的这个数据。然后呢，我在这个里面我用的是，因为是做了1年这种差值，我用的是一个叫土地利用回归这个模型。这个模型我不详细讲，它主要的原理呢就是用了一系列的相关数据，包括土地利用啊、交通的这种路网啊，以及所谓的叫国控点的排放源啊，以及这个高层气象，还有人口，还有一个灯光指数，用来代替这种经济发展的这种水平，用这一系列的指标呢，然后同时进行一些参数的这种估计和模拟，包括每一个站点它附近的这个不同的缓冲区的这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统计的这个数量等等，建立了一个方程，然后通过这个模型的方程呢，然后去最后获得一个是广东，我们做的是5公里乘5公里的这个空气的这种污染差值的这个结果。当然在局部一些地区，在深圳做的是1公里乘1公里的，这个模型在北京做呢，可以更高一点，500里乘500里或者1公里乘1公里的。然后同时为了检验这个它的一些空间上的这种集聚程度呢，用了一个空间自相关的这个默软的这个模型，这个也不详细讲了。这个是得到的那个结果。这个结果呢，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参数输进去之后呢，这个它并不是每个都跟它相关。比如在我们实际上我今天展示的只是 PM2.5， 实际上是做了6种污染物 PM2.5 臭氧、一氧化碳、二氧化氮，还有这个 PM10， 还有这个一氧化氮。在这个 PM2.5 这个方程里面呢，实际上是跟年均的这个降水最大的温度，最高的温度吧，应该是，还有就是5公里以内的这种建筑的这种密度是正相关的，但是跟年均的湿度还有风速呢，它是负相关的，只是在这个模型里面是这样。然后这个是最后模拟的这个结果，这个越红的这个地方呢是浓度越高的，这个地区大概是广州还有往北的这个地方，快到韶关吧，然后西边这一片，然后这个比较高的是潮汕地区，沿海呢实际上不是很高，像深圳啊珠海，这个跟它地形啊还有这个气象条件有关，因为沿海的那个对流，相对我们叫对流比较强，然后它的排放的这个就是条件比较优势，然后同时在比如像深圳，大家知道它以高科技为主，它没有一些重工那个就是重污染或者重工的这些东西，所以相对也是要好一点。从这个空间的聚集程度上面来看呢，这个红色的是高高地区，所谓高高地区就是它这个地区是空气污染比较严重的地方，它的周围也是空气污染比较严重的地方，我们称之为一种高高的聚集地区。这个聚集地区呢，基本上也是跟这个高污染浓度地区是分布是一致的，主要是这个广佛吧，广佛和这个广州佛山，还有这个肇庆啊等等这些地方，然后韶关，然后东部这边就是潮汕这些地区。低低地区呢，就是它自己的浓度也低，它周边的浓度也低，这个呢主要是在沿海的这个地区。当然这个是一个相对值，我刚才讲到的中国的标准跟美国的标准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大概中国的第一级的标准是35到75吧，就是要到75这个浓度才超标，但美国的它是35就可能已经到第二级了，就是但是这个也是还是可以去可比的。这个我讲刚讲的都是年均浓度，跟日均的浓度还是不一样。第二块呢，就是我做了一个，就是利用这种用一个模型去，我们知道这个人口统计都是这种按行政单元来的，然后我用了一个模型呢，是可以把这个人口呢，把它空间差值到这种也是同样的空间分辨率上面去。这个是我不详细讲这个具体的模型，这个是差值的一个结果呢，是得到的是这种用2010年的普查人口差值得到一公里，同样的不是一公里，是这个5公里乘5公里的这种人口密度的这个分布的这个情况。当然，在我这个案例里面呢，就是我建立了多套方程，这个是人口总的人口跟这个它相关的一些参数，也是用了一些道路啊，然后这种土地利用啊去做相关的。然后这个呢是做的是性别和不同年龄组的这个人口的这个分布的这个空间的这个结果。比如说这个上面这个是男性女性，当然男性女性本身在一个地区它的比例就不会差的特别多，但是从这个不同的年龄组别上面来看，广东的这个就是青壮年吧，它主要集中在还是这个珠三角地区，就是广州深圳啊，就是所谓的传统的九个地市吧，那个广州深圳佛山珠海东莞中山等等这些地方。然后青年人和这个青少年嘛和老年人口呢相对要均匀一点，当然这个也跟广东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是有关，因为大部分的加工制造业是集中在这个地区。有了这两套数据之后呢，我们就做了一个是暴露模型，当然这个暴露模型它有两个，有一个是时长模型，还有一个是累积模型，这边做的是一个时长的这个模型。然后这个就是结果呢，这个是总的这个人口暴露的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呢可以看到基本上我们刚才提到污染呢是大概是集中在这个地区和东部地区，当然这边呢也正好是人口稠密地区，所以它二者有个叠加，这边的人口密度相对要稍微低一点，但也是很高的一个地区，所以它也有一些情况的存在。这些比如说像这些有一些点状分布呢，虽然它污染物不是特别高，但是因为它人口相对稠密，所以也有一些很高的暴露的这个情况。当然从这个图可能看不出什么东西，那我们继续做一些探测。男性跟女性刚才讲到，从人口的分布上面来说，男性女性它本身差别就不是特别大，所以在这个图上面去看呢，数量上有一些差别，但是不会差得很大。 但是呢，从这个就是从图上看不出差别，但从数据的统计上面呢，总的来说，男性的这个暴露的这种敏感性，我们叫暴露的量要高于女性，大家先记住这个结论。然后同样从年龄组群来说，就是0到14岁这个青少年，15到64岁的这种中年人，还有65岁以上的这种老年人口，这三个组别来统计来看呢，可以发现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它这个量是比较小，老年人呢它大概是要高于，要比这个值呢要稍微再低一点，主要的呢还是这个中年人口的这个暴露量相对要大点。我们刚才第一个结论，男性要比女性要暴露的要多一点，第二个结论是这个中年人暴露的要多一点，这个是我们做的这个，就是从前面的这个人口和环境的这个情况得到一个结论。那到底是不是这样一个或者说它的一个结果呢？那是不是中年的人他就会有更多的得病，男性就会有更高的发病率呢？那我们需要一些检验，我是没有弄到整个广东的这个病例，我们跟深圳合作，深圳他给了我一些病例，深圳大概是我们先是把深圳的这个环境状况做了一个更精细的这个研究，大概是19个站点，4年365天每天的一个浓度，然后也是6个污染物，同样的做了一个统计和这种空间的差值，也是用那一些方法去做。当深圳它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深圳我刚刚讲它总体的浓度相对要低，但是呢深圳还有就是每个季度的这个污染物它的浓度的这个占主要的成分和它污染物的这种空间聚集性是不太一样的。举个例子，这个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这个 PM2.5 深圳它是这个宝安，就是这个东北和西北部这个地区相对要高，然后东南面相对要低，但是对于这个别的污染物呢，它是另外一种分布的这种形态，比如说臭氧它是在这个市区这个罗湖啊，然后盐田这个附近相对比较高，所以在一些我们刚才看到是整个这个广东的这个整体的分布，但到城市内部它实际上还有一些精细的这种差别。为了去更好的检验它呢，我们是收集了大概1年的这个病例，大概是有10万个这个呼吸道的住院病例，整个1年的，然后它有详细的这个叫疾病分类代码，就是不光是我们统称呼吸道，它有上呼吸道下呼吸道，比如你是感冒啊，是哮喘啊，还是这个肺结核啊，还是这个慢阻肺啊，它会分得很细。同时呢有一个很详细的这种人口的信息，当然个人隐私我们去掉，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但是呢我知道他是男的还是女的，他多大年纪，他住在哪，他在哪工作，然后他的一些住院的住多少天，哪一天住的，然后哪一天比如说是手术了还是死亡了，还是哪一天出院的等等，他是一个很详细的这个病例信息，电子病例信息。然后呢是从整个的大概是应该是将近100个吧，就是医院里面获得的这些病例，应该是基本上是覆盖了整个，虽然深圳它有一些私立医院没在这个所谓的统计的范畴之内，基本上应该是覆盖了一个城市里面的主要的这种呼吸道相关的疾病的这种案例的情况。这个跟 CBDB 有一点像，就是你每一个人你也有一些人口信息，也有他干嘛了，然后呢当我这个空间的定位精度更高，我们的做法就是把他的家庭住址和工作地址都通过地理匹配的方法把它匹配到经纬度上面去。我那个图没在这里展示，实际上就是跟这个医院一样，他每一个人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工作地和一个居住地，然后这个呢前面的空气污染呢我的精度更高，空气污染模拟的那个 sorry 很快就这个呢我实际上是可以做到昼夜和小时级的，然后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去估计这个人他住在家里面这个位置，他周围范围大概是1平方公里，他的这个空气污染浓度从早到晚是怎么变化的，各种污染物是怎么变化的，他的工作地从早到晚怎么变化的，然后这样去估计他每天的暴露的这个污染的这个情况。有的这两个那个数据，就有一套是这个污染的数据，有一套是这个病的数据之后呢我们用了一个叫滞后模型，用一个广义相加的这种滞后模型， 为什么用这个模型呢？就是你比如说这个病人他今天去看病或者住院做手术，他并不是今天这个空气污染不好就造成他的，这个中间就涉及到一个到底多长的这个暴露对这个人的健康是有影响的。从我们这个研究上面来说，虽然我就用了一年的这个数据，但是从医学的这种临床的这种研究上面来说，仍然属于一种短期的研究。长期的研究呢，像美国的像哈佛公共卫生学院，他们做了有十年的这个研究，然后去跟踪十年的这个死亡率跟这个空气污染的相关性。在我这个研究里面呢，所以我就更关注他到底是，就比如说他来看病的这一天当天的这个污染浓度的对他的这种身体健康造成影响，他来看病呢，还是一天前、两天前、三天前、七天前、十天前？因为他在住院的时候，他会在病历上面会描述他从哪一天开始不舒服，我们认为他的就是有对他健康有影响，开始计算。然后因为他每一天就是他的住院的时间我们是知道，然后通过他有描述他比如七天前感觉不舒服，那我们就减七，认为那一天对他的有影响。然后同时呢，以那天为基准呢，再往前再推一到十五天，或者到半个月，到不到三十天，每一天的这个污染的这个浓度的情况，然后建立一个就所谓的这种时间序列模型，然后对它去进行影响的评估。那么这个结果做出来呢，就是我当然做了每一种污染，我这边只是做了把这个 PM2.5 的这一张图给大家放出来。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是上呼吸道，这个是下呼吸道。我在介绍背景的时候我讲到了细颗粒物可能对下呼吸道的影响会更大，当然这两个之间它是有差别的。本身来说呢，上呼吸道的影响呢，这个男性的这个是叫 RRC 相对风险，越低呢对它的影响越小，就是柱子越高对它的影响越大，可以认为是对健康的这种risk 会更大一点。那么对于上呼吸道来说呢，男性要低于女性，对于下呼吸道的男性要高于女性，这个跟我们前面做的那个总体的人口估计的基本上结论是一致的。大家我刚刚提到男性的总体的暴露量是要多于女性的，从健康效应上面呢也看到男性的这种患病的风险呢是要高于女性的。而从这个不同的群组上面来看呢，可以看到这个黄色的是青少年，这个蓝色的这种深蓝色它是这种老年人，中间的绿色呢是中年人。青少年呢要高于这个老年人，更是高于中年人，但是从暴露上面来说呢，是这个中年人的暴露量是更大，但是这个就其实也是可以去理解的，中年人可能他体质啊各方面抵抗力相对要强一点，那然后这个青少年的抵抗力要相对要弱一点。这个刚才这个时长我这个还没有漏掉了一个信息，就是不同的污染物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就是所谓的滞后的这种效应时长到底有几天。比如说这个 PM2.5 这一列大概可以看到是在六天到七天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突变，会增加的比较多。但是比如在这个别的污染物，比如这个是二氧化氮，可能在两天的时候如果浓度超标对它的影响就很大。这个呢在医学上面他们特别是在他们深圳当地来说，他们觉得可以以后可以跟那个天气预报中间的污染预报去结合起来去做。如果是比如说 PM2.5 累计达到七天的那个浓度很高了，那么就对一些敏感人群，比如说这里面的这个男性还有这种男孩吧，可能就要去做一些警示了，然后要去提高他的防护的这种程度。我今天要讲的基本上都讲完了，回顾一下我刚才几个概念。首先空气污染它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种影响，然后这种影响可能跟它的社会经济地位也有关系，不单纯是你住在一个高污染物的地方你就会受到威胁，如果你有钱，然后你又懂这个东西对你有危害，那你知道去戴一些口罩啊，用空气净化器啊对它进行防护，那对你的健康的损害呢可能相对要低一点。第二个概念我讲的就是从空气的污染物的差值的这种模拟结果来说，它在空间上是分布不均匀的，它有高有低， 有不同的聚集的特征，对于广东来说是在它又恰好跟这个人口密集区结合在一起，又重叠在一起。那这个人口密集区呢，从人口特征上面来看呢，它是这个成年人比较多，所以计算的这个暴露量相对要大。从性别比上面来说呢，是男性要多于女性。但是我们从深圳这一个地方的就是健康的这个风险最后的病例上面来看呢，有一些是跟前面的暴露量是有关的，就是男性要比女性的这种患病的风险要高。但是呢，从不同的年龄组群上面来看，这个青少年要高于老人，要高于这个成年人。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交流的这个东西，可希望可以对大家在做这个 CBDD 的中间有一些启发吧。虽然它是一个环境健康的这样一个应用的案例，或者说地理的空间分布的一个。好，谢谢。
Thank you。
我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你最后讲的那个案例。